什么都是两个，殿顶也是两个，那么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地方也是两个，你看见吗？连这个主耶稣那个钉十字架地方也是两个。为什么两个？主就不让我们拜偶像。你信不信？如果那个以这个摩西的骨头跟以色列人找到，那以色列一定拜他了，没问题的。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晓得说，现在呢，的的确确，你看见说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些人很清楚啊。他们如果真的看那个情形，但现在他们真的在那里准备啊，连半舍客勒都已经准备好了。半舍客勒，因为你进去，你不要要，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彼得？有人来问他，你的父子纳不纳税？他说纳。那个税什么？那个税是殿税啊，殿税是对外人税收的，不是对神的儿子收的。结果他说纳，他这个大嘴巴。那么结果主没有说，他就答应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那是半舍客勒。所以主说，我不给你纳，你可以，你闯了祸，好了，现在你去钓鱼，钓鱼刚好是一个舍客勒，那么一半是你的，一半是我，那是可以的。所以你就知道，连半舍客勒现在都已经弄好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你去那里有一个学院叫做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叫做圣经学院，那你一定要去那里的，那一定要去那，然后你可以学很多东西。他就凡是将来圣殿要恢复以后，那么大祭司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还有呢，这个连那个都这个金灯台都准备好了，而且放在大马路上。那你说不会被抢走吗？不会，因为是铜做的，而且呢，这样子是那个样子。但他们说，如果米赛亚来的话，马上就变成换成金的，那多少美？1000万美金，就那么个大的金灯台。所以他什么都弄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水上。但是在那个以前，弟兄姊妹，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那个圣殿在那里。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这个第9章的时候，第11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就是那个背景。那么当然不，我想下面不，你如果再仔细读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当然是指着什么，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大灾难的时候说的。那么大灾难真的是大灾难，是没有人能担当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为着选，那为了选民的缘故，就缩短了他的，就缩短了那个他的日子。所以很可能本来不只是3年半，切了一半，很可能本来是7年，但是为了选民又切一半，不就变成3年半了吗？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见说，这的确不是人能够经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有勉励的人，有独立的人。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需要金灯台两个橄榄树。你只有靠着圣灵，只有你把这个管子送到这个橄榄树那里，你就得着能力。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乃是鼓励他们，鼓舞他们。你知道那个黑暗有多黑，你知道那个路多么难走，但是弟兄姊妹，在旧约当然你看见有两个见证人，那么一个呢是叫天闭塞不下雨，还有全闭叫水变为雪。所以很自然的，你再加上别的地方圣经，我们不要忘记的，你要记得我们讲的这一段论，讲到这一段下断案的时候，不只是根据这一段圣经，也根据什么？也根据变化山的故事。变化山以利亚跟摩西的确是站在至世界之主的面前，那就是变化山的故事。而且呢，你记得吗？他们的确是国度的见证人。而且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要升天，没有升天是谁做见证的？他们两个要做见证。所以等到主升天的两个见证人又在那里，好像以利亚跟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又呼之欲出，但圣经没有明讲。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们讲要很小心，不要到处说哦，这是某某人讲的，我不负责任的啊。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的太多，但是几乎是呼之欲出，你明白吗？所以这样这两个见证人才有意思，否则两个见证人只是两个见证人而已。不是的，这个两个见证人为什么？这个两个见证人要做的什么见证？一面是鼓励他们，另外一方面告诉他们说，时间不多了，不再有时日了，不过再过几里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没有多久我们的主神的荣耀就回来了。 那弟兄姊妹，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什么意思？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你们读，我们读到那个两个见证人讲了两个橄榄树，什么时候？刚好是撒加利亚的时候，是个撒加利亚的时候，撒加利亚是先知，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被掳了。但是呢，他看见这个金的灯台。现在呢，撒加利亚鼓励他们，然后他们要把圣殿建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这个是指着是指着那一件事情说的。但是呢，但是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在那个时候要做什么见证？做。因为什么呢？我多说一点点就好了。等到被掳什么意思？被掳就表示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但掳到巴比伦以前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然后最后呢，圣殿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毁了。然后呢，整个城变成空城。那么那个时候大概耶利米呢在躲在这个哥哥达山下，他看见这个整个城门烧了。他眼泪汪汪，这个虽然那个火在城墙烧，但是天上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那么好了，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为什么圣殿居然可以被一块石头不留会毁掉了呢？好了，你读以西结书就有解释了。原来在圣殿完全被拆毁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本来神的殿呢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但是现在因为人慢慢的拜偶像，这个人呢暗中拜了偶像，弃绝了我们的神，结果神受不了了。你看，神是神，你可以说神是有荣耀癖的神，就好像人有洁癖一样，他不能够容忍一点和荣耀不配合的东西。就好像有的人你就是不能容忍一点不干净，就是不行。我们的神是最荣耀的神。你只要偷偷的拜偶像，教会里面就要偷偷的，有什么不对的，神受不了，神住在那里，神做不了。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神就从你读以西结说的话，他就从什么？就从至圣所，就慢慢在基路伯上面就慢慢撤退出来，经过门槛，然后呢，他就上升，就离开了，离开了，依依不舍，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圣殿山的东边，就叫做橄榄山。在橄榄山呢，在那个地，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呢，你记得吗？在橄榄山那个地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荣耀从那里就升上去。他一面升，好像还回过头看，依依不舍的。那么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不在人间，神的同在就不在人间。从此以后，你读圣经，神就称作天上的神，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明白了，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撤退了，神的同在挪走了，这个圣殿和普通的房子有什么两样？普通的房子可以烧火，放火烧了可以拆掉了，这个房子也可以放火烧，也可以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但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神的荣耀要回来的，明白吗？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也要从橄榄山回来。现在你懂吗？为什么那两个见证人，他们明明看见主要升天，他没有升天，现在等到要升天的时候，他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对基督徒来讲，他升上去，结果他要得着权柄，要开国，就把升天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他的生命对我们太重要了，还有我们要等他回来，回来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要改变，而且我们要向他。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想想看，对犹太人来说，为什么那次我们就升天？为什么？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升天？因为他被弃绝了，所以我们的主就从橄榄上就升到天上去，和圣经里面以西结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以色列人等候什么？以色列人当然等候神的荣耀能回来，等来等去等啊等不到啊。 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在等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年逾越节啊，他们一定要请祭司啊去到哪里去取水呢？一定要到这个希罗亚去取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就从圣殿祭坛里面倒下来，然后有一部分的水自然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以西结圣殿，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圣殿不只是圣殿，现在你看所有的圣殿都没有活水，圣殿和活水完全两回事。但如果主回来的话，主如果荣耀神的荣耀回来的话，圣殿不只是圣殿，圣殿也是生命的泉源，明白吗？不止你在神的殿中侍奉神，而且羔羊要淋漓到什么生命水的泉源，是同样的一个地方，明白吗？很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主的荣耀回来的话，那就表示什么？那表示神的荣耀回来。但是每年过圣诞节，他们都过，每年过祝棚节，他们都表演这件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巴不得神的荣耀赶快回来。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他们里面干渴，所以主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不要再等了，我就是那个荣耀已经回来了。”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人等什么？以色列人等希望有一天神的荣耀能从橄榄山回来，还在等，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两个见证人做这个见证？没有吉利了，再不过三年半而已，你们再忍耐忍耐，那个你们所弃绝的神的荣耀要从橄榄上回来，结果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想想看弟兄姊妹，摩西也好，以利也好，难道不是见证人吗？不是升天的见证人吗？不是神荣耀回来的见证人？不是国度的见证人吗？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两个见证人就把启示录就解开了，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橄榄树，很自然，背后很自然是那个金的灯台。这是第一段启示录的结尾，第一段启示录的开始呢，就是七个金灯台。弟兄姊妹，这里有摩西跟以利亚，那个金灯台，那里是七个金灯台，就是我们的主。你看，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不是整个国度的景象吗？这就是整本，你把启示录第一章把它立起来的话，那个立体不是整个启示录的情形，属天的部分跟属地的部分。所以这是以摩西跟以利亚所做的见证，那这样才能鼓励他们。有什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常常，你当然读下面，他当然杀了很多的人呢，因为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他非常有能力，他对付了那些敌人，但是他凭什么来叫以色列人鼓舞呢？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还在等候弥赛亚回来，他们心中当然饥渴了，但是现在他们为什么要经过苦难？再忍耐一点吧，再过四年，你们千万不要辩解，你们千万不要拜那个像，在三年半以后荣耀就回来了，荣耀就从橄榄上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等候主回来，对犹太人来讲是等候神的荣耀回来，其实神的荣耀在主来的时候已经来了，他们不接受了，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很清楚的就为我们解开了。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又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约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么关于其他的见证人的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看就很清楚了。那么他们做见证呢，做完的时候，那么应该是42个月最末了的时候，结果呢，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指的敌基督说的，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寻道了。那么寻道的时候呢，他们尸首呢就被倒在大城的街上。这个大城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城。悲哀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城本来应该是圣城，结果呢现在变成大城。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那么这个城呢，按照灵异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那这个城呢，灵异来说是索多玛和埃及。如果光这样讲，你根本猜不出来那个到底什么地方。然后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耶路撒冷对很多犹太人来讲是圣城，但是对约翰来讲，乃是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地方。如果是圣城的话，我们的主既然是圣者，既然是神的儿子，他当然有资格死在耶路撒冷城内。但是呢，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不能容许任何污秽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垃圾呢一定要倒在城外，一定要倒在这个耶路撒冷南边的新嫩谷，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在那里呢有火，在那里呢因为卫生处理缘故，所以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来形容火湖，用那个来形容地狱。所以将来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城外有火湖吗？那个火湖就取代了今天大西洋、太平洋等等等等，大概应该就在新耶路撒冷南边，就好像现在新耶路撒冷到南边去，你看那就是新嫩谷。那么早期的时候，所有不剩的、所有的垃圾，通通倒在城外。但是呢，我们的主居然被推到城外，意思就是说你不配是个圣洁的，所以这个圣洁的城居然容纳不下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就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里不叫做圣城，叫做大城。而且事实上呢，他已经像索多玛、像埃及一样。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很自然的耶路撒冷竟然变成了阴府的总部。你看，就是说我们说全世界这个置于把我们的主置于死地的是耶路撒冷，所以对约翰来讲，他怎么样都不会忘记，本来是圣城，结果我们的主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好了，结果就在这个大城，然后从各民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尸首放在坟墓里。那弟兄姊妹想想看，怎么可能是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能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所以可见一个高科技的缘故，这个时候已经有电视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CNN 就有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就是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两个见证人的结局，就是这里所看见。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知道敌基督呢，他甚至知道怎么用星际大战来兴风作浪的。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晓得，这个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一定是科技发展的，一定科技可以说发展到极点的。然后下面接着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们两个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就被提到天上去。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不是大问题。那我也问问大家，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不可能，这个以利亚是可以，但是不能是摩西。应该呢是摩西跟谁呢？是跟挪亚才对。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被提到空中去，没有经过死的，以诺。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谁呢？就是 就是那个以利亚嘛，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认为一定要这样解释呢？他们认为不可能是摩西，他们就引圣经里面一句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现在如果摩西死过一次，再死一次，那就不对，摩西有两死，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因为人要有一死，所以他一定要把什么放进去呢？一定要把挪以挪放进去，但是不可能，你看上下文不可能，那你就一定要 twist， 你要改变。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你按字面解释可以，但是我们要问，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那个一死是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当然一死没有错，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一那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是那个意思嘛？从前有一个人到他的身体不大好，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这个，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养病去，然后他就问当地的人，他说：“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这个地方的死亡率怎么样？”那回答是每个人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就是那个意思，你懂吗？每个人都会死的意思，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要审判。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你要想到你死后到哪里去呢？死后当然有审判。所以如果你把这件事情抓住了，你说因为这个一死是算数的一二三四的一，那么摩西两死就错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钻到牛角尖去。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不要跑到牛角尖。那么还有就是大家一天到晚就想知道谁是这两个这个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怎样怎样，那其他都不管了，到底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为什么在这时候出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你看整本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到宝座，然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主要的就是他怎么从宝座到云端，然后最后回到地上。所以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等候主回来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以色列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等候什么？等候神的荣耀回来。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是从橄榄山升上去，也是从橄榄山回来。所以当我们的主从橄榄山升上去的时候，你看谁可以做这个见证？这个见证，这个人见证人一定跟旧约有点关系才行，还行的。那么然后呢，再跟新约汇聚在一起，我们的主当然是新约，然后呢跟这些汇聚在一起。那么最后要紧是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云彩把他们遮盖住了。因为对于摩西来，对于彼得来讲，彼得常常做糊涂事，他常常是那天呢，其实你读圣经那天他大概好像参加祷告聚会一样，就像很多人参加祷告聚会就睡着了，他就睡着，虽然忽然间主显现了，他很兴奋，他总是要讲几句场面的话，所以才讲说：“哦，我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他。”这完全是糊涂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弟兄姊妹，你看你把神的儿子、神的仆人跟神的儿子放在一起，主耶稣第一、第二、第三，你这样做是羞辱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绝对超越的，所以就被他们遮盖了。所以难怪到了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哎，不管怎么样，城门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表示就是旧约的圣徒，那么就是没有摩西跟以利亚，但是就有羔羊和什么和神的宝座。所以感谢主，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变化山上的故事。那么想想看，约翰自己就是在黑门山上，在这个变化山上，他就是里面一个，他亲眼看见的。所以现在叫他来描写这些，你若把这些都连起来的话，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好，那么下面呢，按理来讲应该是要第六号，因为这里怎么说呢？第三样灾祸快到了。那么你要想看第三样灾祸，你要想知道第七号的内容，没有了。结果你看见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有七个异象，七个异象。那么讲到十五节的时候，这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那千禧年就来了，主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这是我们诺曼底登陆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名副其实的弟兄姊妹，如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在地上的每一寸的土地都是谁的？都是基督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你奥秘成就了嘛，现在完全成就了，现在大家清楚了。那而且果然我们的主把完全收复回来了，所以然后才开始什么？开始千禧年。等到他把这个工作完成，千禧年最末了的时候，他就把国就交给谁呢？就交给了父神。所以什么叫天国呢？天国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一直到千禧年末了，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叫做天国，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那么天国呢有两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我们家在天上，在空中，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在地上，那么这个是千禧年的就属天的部分。但这里为什么没有讲属天的部分？重点不在那里呢？因为七个印解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所有的列国是他的产业，所有的地级是他的田产，完全都是他的。所以一揭开七印以后，神的旨意完全成就。所以你看见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撒旦当然就没有地位了。现在不能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主不是教我们祷告说，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因为是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国一定是天国嘛。愿你的名，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等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你看全地就都收复，本来是沦陷的，现在你看见吗？这不要忘记啊，本来撒旦在空中的嘛，空中把他赶到地上来，现在地上全部光复了，那不是就没有了吗？撒旦就完了。所以说后来最后的结局，撒旦不就是被丢到火湖里面了？问题就清楚了。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神创造人不赶快把撒旦捏死？如果把他捏死了，就没有我们今天了。弟兄姊妹，我们太简单了，我们把事情简化了。神是创造的神，他如果把受造的撒旦捏死，有什么稀奇呢？大人打小孩，大家要说，你看大人打小孩，你本来就该赢他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神不光要彰显他的能力，神更要彰显他的智慧。所以借着教会要在天上执政掌权的能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工作做了这么久，那么现在为什么讲了半天，讲了七个号，就是七个印完了，揭开七个印以后，那么最后呢，你看神登陆，这个诺曼底登陆了，完全法国收回来了，整个地收回来了，天也回来了，地也回来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自从撒旦背叛以后，整个地球有一宇宙有一部分是沦陷区，现在是全部光复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要作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神最后撒旦是捏死了，一直把他放在火湖里，就放在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撒旦的结局。所以现在你看一讲就直接讲到末了，因为这告一段落了嘛。因为现在你不能再讲下去的话，你又讲了七个碗，太沉重了。所以现在等一等要回过头来。所以天使就对约翰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就是从十二章开始再说一遍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要记得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已经德国降临了，我们现在我们的主可以说已经掌权了。所以呢，你看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我盼望大家回去查查你们的原文，这里面伏于地是什么意思？这个24位长老应该在天上，对不对？天上应该是面伏，应该是在神的宝座前。那么这个地会不会就是主所收复的那块地？这个大家可以，我不告诉你们答案，你们自己回去查查圣经，好不好？我们不要每一样都替你解开，你就 就懒，人就懒惰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有些问题你好好去，这是个思想，你回去查查看。那么当然要查查原文啦，还有查查这些。你们年轻人呢，我觉得你们有的人的有的人喜欢用 iPhone， 这个不要把它当作玩具啊。你在 iPhone 可以帮助你读圣经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普通拿一本圣经跑来跑去啊，太麻烦了。但如果你 iPhone 这么小的，我这里有个 iPhone， 你看就这么小啊，所有的圣经都在里面，所有的汇编也都在里面，还有圣经百科全书也在里面。你如果默想与主交通，你默想哪一段不清楚的时候，你把它打开看一看，然后呢，或者你读一读，你可以，你去问这个地是什么，然后你看见里面有一个软体告诉你它希腊原文是什么字，你就点一点那个字，那个地是不是就是那个地？那么弟兄姊妹，你好好的读，你就可以默想，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答案。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年轻人就玩一玩就完了。那这不是我自己买来玩的，这是我的孩子们是父亲节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很高兴。那么我从来不知道说你今天可以借着 iPhone 可以与主交通的，所以我很想讲一篇道，就怎样用 iPhone 来与主交通，但是我怕会绊倒很多很多的人。我在聚会里面都不大敢用这个来看圣经，因为有人以为我在玩游戏，其实不是的。所以不要忘记，所有科技最好的产品都应该为着主来用。所以我劝年轻弟兄姊妹，我这里丢一个问题，很简单。那么面伏于地，这个地是普通的吗？或者本来原文没有地，就是匍匐的意思。你给个答案，到底这个地是不是天地这个地啊？那么然后你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那么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那么你看见吗？为什么我们感谢你？因为背叛的天使是天使界里面发生了大的背叛，不是吗？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宇宙就不像个宇宙了。本来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连这些天使里面的做长老的都说我们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因为在灵界有了大的背叛，那么当然神没有一下子把他捏死。如果神把他捏死的话，其他的天使会不服气的。你是创造者，你把受造者把他捏死，你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没有什么稀奇。但等到神创造了人，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之物，然后亚当失败了，结果主用血买回来的教会，结果教会与神站在一边，和他一同掌权，结果一块一块的地就拿回来了。弟兄姊妹，现在天使没有话说了，借着教会，这个天使就明白什么？就明白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他们要说，主啊，全能者啊，他真是全能者。我们是谁？我们代表所有的天使界，所有的执政掌权的，我们要说一声谢谢，我们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动人的一件事，你看见吗？这是属天界要发生，你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到底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整个的天清理出来了，整个的地也清理出来，天清理出来了，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否则的话，我们的主回来要经过敌人大本营的，明白吗？现在可以回来了。那不止如此，等到主回来了，你看见世上的国就成我主基督的国。那么好了，连天使的长老们就说，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赏赐的时候到了。所以千禧年就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有的人神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有的人可以免去第二次死的害，有的人他可以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不再出去了。有的人神赐给一块白石，神又赐给了隐藏的玛拿。其实我说有的人就不一，这个是指有的人，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应许我们，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作王。凡得胜的， 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好像他得了胜。那么这几章就告诉你他怎么得胜的，所以呢我们要得胜。但是我再说，你读到这里，你讲到这里都很客观，你都不容易进去，一直到十二章以后，感谢主，不止复习了，然后你看你跟我们都很有关系，而且你都可以经历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不光是约翰的口是甜的，等到你明白了以后，你把这个信息再传出去的时候，你的口也是甜的。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不要斤斤计较，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被欺负，有的时候啊我们受了为难，我们受了冤屈，不要忘记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今天呢，我们的魂受了伤了，我们情感受了伤，我们意志受了伤，人家强迫我们一定要走一里路，我们就跟陪他走两里路，我们受了伤了。然后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一个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我们受了羞辱了。但是呢，因为主告诉我们是要转过第二个脸，我们的敌人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脸，我们敌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但是呢，我是谁叫我们转过来？是主叫我们转过来。如果你不转过来，你没有得罪你的仇敌，你得罪我们的主。所以想想看，你因着这样，你学了这么多的功课，那我们要问个问题，问个问题什么？那么好了，如果这个打你是弟兄怎么办？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你知道尼托生又写了一本，写了他一生的经历，他是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谁都凶凶。我曾庇护向主，庇护庇客，然后这个向主唱诗，知道你心最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经过教会的话，你就看见人的肉体何等的可怕。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忍受，如果马路上随便一个什么人打你个巴掌，你可以接受。如果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伤了你的心，别人歪了你都可以，别人骗你都可以，你的弟兄居然能骗你，弟兄姊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主没有告诉我们打我们这个脸的是什么人，没有，很可能就是弟兄，也不一定啊，很难很难说的。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转过脸去？有的人说不行啊，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告诉他错了，他不可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忍耐一下，为什么？如果教会只是教会的话，你失败了，你吃亏了。但是不只是教会，教会背后还有个国度。为什么有国度？国度就是讲公义的地方，明白吗？很多地方你在教会里面学功课，好像不讲理一样，不讲理的顺服。那弟兄们，公义在哪里？是不是今天长老叫我们把凳子就翻了什么样？就好像希特勒叫那个德国军队一样，你这个海里面就往下走。那么弟兄姊妹，教会是这样的吗？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如果你学功课是不讲理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讲理？不讲理难道表示神不公义吗？没有，神要表现他公义的地方，在什么时候表现的？在天国，在千禧年就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占别人的便宜是最吃亏的，最吃亏的人是最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所以若为主的缘故失丧魂，到了那一天要得着魂。凡是今天得了便宜的弟兄姊妹，那一天要失丧魂。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国度乃是我们的安慰，国度也是我们的鼓舞。否则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你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吞不下那口气，你怎么样都不可以转过那个，你一定要跟他争，跟他抢，千万不要争，收刀入鞘吧。今天你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你是吃了亏了，没有错，你受了伤了，你也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也没有回他一拳，你也没有给瞪他一眼，你连瞪都没有。有的时候你瞪他一眼，你回他一拳，你里面不平安，你就是回去忍耐，你还是不平安，一直等到你转过第二个脸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这个像狮子也像小狮子一样，是个最刚强的人。但是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公义在哪里？这个弟兄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个弟兄就这样得了100万、200万、1000万，通通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没有国度的话，那就是被爱了。但是感谢主，国度是个最大的安慰。到了那个时候，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 就到了。所以但愿主安慰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走在这条路上，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但愿主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像基督徒一样，你有一个灵是羔羊的灵，不要争，不要你知道你托生你有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和年轻人在争嘛，都侍奉主啊，然后就是奉献的，就是到底谁该受尽谁不该受尽。后来有一天何时文就告诉他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是一个与人相争的人，你这样做像不像羔羊，你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你都争对了，你都争赢了，你弄得面红耳赤，真理绝对站在你这一边，你的弟兄被你打倒了，你快乐吗？所以弟兄怎么让我们记得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羔羊的灵当然吃亏的，怎么不是吃亏的，被钉十字架怎么不吃亏呢？所以世界上人说这是愚昧，这是软弱，但这正是十字架，钉十字架基督最刚强最有智慧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你说如果这样的话，世界有没有公义，有没有道理呢？有，你忍耐吧，感谢主，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凡为着主失去一切，他要得着一切。所以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最穷的人是最富有的。所以不要斤斤计较，有的时候为了一万、一千万、两千万，我们灵魂就卖掉了，基督就可以不做了。为什么今天教会软弱，教会失败？我们不讲国度，我们也不讲主回来，大家都平安的很。你十字架怎么背呀？你今天这个气怎么蹲得下去啊？所以感谢主，不只有患难，还有国度。因着有国度，所以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福。我虽然被冲进到巴摩海岛，我对罗马帝国没有恨，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神在国度里面，你看见的公义一定会得到伸展。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你真的好像相信耶利米所说的，到了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他我大要回来，你肯不肯买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只有耶利米配展开那个书卷，难怪只有羔羊配展开那个书卷。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定的时间，你想想看，主耶稣定的时间，他说我是没有罪的，我为什么要呼天唤地？我为什么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十字架对主来讲是最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乃是罗马最残忍的刑罚，所有挂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罪犯。曾经有一度，大概3000个十字架，从一个地方叫拿破勒斯大那个附近，一直到罗马，3000个十字架都是罪人。挂在上面，所以十字架是羞耻。为什么我们的主与罪人同挂的时候，为什么两旁是他与犯罪，为什么他与罪犯列同列，两边都是强盗，这是情何以堪？他是绝对圣洁的一个人，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明明他没有罪的，结果好像罪人一样。有没有一个委屈比那个委屈更大？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们主愿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羔羊刚刚被杀，升到天上，难怪他是配展开书卷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就是我们的主，他本来是不死的，结果3天3夜要被死拘禁。你看这情何以堪？但是感谢主，到了3天以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替自己表白，但是我们的主是借着死而复活，然后升到天上来表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是我们完全得着表白的时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但愿主恩待我们。十字架的原则是默默无声的原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了许多的误会，他默默无声，他没有为自己表白，他知道说，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他真的从手里拿过那个书卷的时候， 全宇宙都知道，神把他升为至高，给他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现在给他的地契，他应该享有，他应该，这完全是他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是神完全表白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得到赏赐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的话，我们就能够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要和主斤斤计较，这样的生命自自然然的我们就长大了。我想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一章的圣经，也就结束了前面的十一章。当然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没有每一节都讲，每一点都讲，我想这一次我们就是点到为止。我觉得在几次的交通里面呢，我这一次是讲的比较多，比较深一点，也比较满丰满一点，因为这个对象不一样。我说我们知道在温哥华是一个对象，在台北是一个对象，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我讲的快了一点，像机关枪一样，也许有人听都没听见。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最好一定要这个有，最好把录音，把这个 MP3 或者录音再听一遍，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呢才有帮助。那另一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没有点到的你自己可以看一看，然后你自己先应该大体上你有了概念，你再来读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好，那么下礼拜五我们要第二个批次，我们要再从十二章开始。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请求你们真的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十二章多读几遍，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很快的，你不要去翻圣经，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确对你的教会发声。主啊，我们为着教会，为着香港和这个香港附近的所有你的儿女，我们在你向你祷告，我们求你这一次你真的做复兴的工作。虽然启示录好像是一本知识的书，好像是让我们明白的书，主啊，但愿这一卷书能带进复兴来，带进莫大的复兴，让教会能够醒过来，愿意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主啊，但愿你回来的时候，你真的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求你羞辱归给你的仇敌，尊服归给你的儿女。特别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众人同去，我们要散回到不同的地方，主啊，你但愿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礼拜五下个七次，求你再次带我们回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